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能力的相反面其实是它的弱项。
我们人的目标比较短，我们是看近期的。
你是在教会领工资的，那这些事就应该你干啊。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是饭桌下半场。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你好，五月。
Helen 好，阳光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五月好。
好，大家好。刚才上半场哈，我们展开了关于牧师的，或者是牧者职分的这个迷思啊、哦，我们只展开了一个。我们进度有点慢，所以呢我们在下半场呢我们就要很快的进到迷思二，关于牧者或者叫牧职的迷思。那迷思二是这样的，说能让教会人数迅速增长的就是好牧师。这个两位有什么迷思啊？教会人数迅速增长，我想是很多牧师的
愿望，
这个心里头的愿望。对对
对，
对，我想肯定是。
但是还是说我们上半场讨论那个思想的维度就是什么呢？就是牧师这个职业确实和其他所有的职业都不一样。其他所有的职业你的老板呢一般都是一群人或者是一个人啊，但是牧师这个职业他的老板直接就是上帝。所以是不是一个好牧师他要最后和上帝去交账。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摆脱说在这个我们的生活中去评价一个牧师。你不可能不去评价一个牧师啊，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也会对牧师是不是一个好的牧师做一个评价。那么牧师其实他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呢，他也不能完全脱俗，就说哎，反正我最后是给上帝交账的，我不管你们认不认为我是个好牧师。大部分的牧师还是蛮在意会众怎么看待他，包括他的同行怎么看待他啊、包括弟兄教会怎么看待他的。
有点像绩效考核哈，如果一说哈，人数起码是考核之一。而且呢，当一个教会，如果一个牧者看到自己的所牧养的教会人数增长的时候，其实他心里头还是挺开心的，而且他也是觉得可以向执事会这个交账了，基本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思的。
那如果用这个标准的话，我说那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失败的一个牧者。对吧，辛辛苦苦传道三年，带了12个门徒，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一个犹大还出现了。
那12个也都走散了。
12个，对对对。
都四散了。
所以如果要用这个指标的话呢，真的是有点落到一个世俗的标准了。
对的。
刚才我们其实上一集讲过的，我们还是以目的导向。目的导向是不是能把人带到耶稣门前，能不能真正的他们在上帝的里面建立很好的关系。如果带了很多人，就像俱乐部一样的，人数都挺多的，每一个人都是来当一个俱乐部，对吧，来玩一玩，然后跟上帝是若即若离的关系，我需要的时候我来一下，我不需要的时候我过我的生活。所以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我们一味的追求人数，今天很多的人都站在那儿，主啊主的，但是将来真正面对主的时候，主说我一个都不认识你，那这个人数就没有意义嘛。所以说不是教会增长的人数，人数是重要的，不是说不重要。一个牧师他说我最后不能一个教会里面永远不长也不对，那问题是长的这些人数到底是真正的最后将来都可以到主面前交账的人数，还是只是一些人数今天看上热闹的人数，这是个不一样。如果单纯的意味着强调人数而不强调生命的建造的话，那就是有点本末倒置。
因为今天很多教会也在特别是我们去读神学院的话，我们会读一些教会增长学，对吧，就是实践神学里面的，就是用一些方式 比如说一些表格哈，在我自己的印象中，我在学的时候它就有一些，比如说对你教会的一个测试，它有要填一些表格，然后测出你们教会最看重的是什么，或者你们教会的独特的这个气质，然后根据这些，然后我们来制定一套适合你们教会的牧养的策略，我们叫牧养策略。然后在这个策略的指导下呢，还真的是有可能达到一个比如说人数也好，还是生命也好，能达到一个程度。那我想展开出来的问题就是，那这样子的一个运用方式和策略来运行教会，是不是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个好的？
就我的观察来看的话，好像所有的教会都非常看重自己的会员数量的增长。起码我自己的教会那个周报的第一页就在报告上个星期有多少人来参加了敬拜。那么牧师在开同工会的时候也都先要汇报的，就是我们这个月的前来参与敬拜的人数与去年同期的比较。这个可能成为一个习惯考核的一个指标。这个是难免的，因为进入到当代的这个生活，即使是教会它也不可能不受到周围世界的影响，周围世界的这个各个组织已经到了一个这样考核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上半场啊，我们第一次录的这个争论非常非常非常激烈，
吵起来了
啊，打了一架
吵了一架，打打架，打也打不着，
然后呢就给抹了重录了哈。当时我们主要是这个大家对传道施工的理解，其实我就想说，一个牧师的传道，他不仅仅是用他的语言在传道，他应该是用他的生命在传道。那么一个人用他的生命在传道的时候，他有很大的一块工作是陪伴服侍更多的人，当然是一个牧师他愿意做到的。但是光有宽度没有深度没有长度，可能也是对牧养的一个偏见，就是你把人哗哗哗哗哗哗全搞来了，对吧？然后过不了多久哗哗哗哗哗又流走了，这个都是一个问题。那么有的牧师我们看到他在台上呼召，确实就让很多的人闻声而来啊，就信主了，有这样恩赐的牧师。但是也有一些牧师一辈子可能就真的只把几个人甚至是一两个人领到主的面前来，但是这一两个人之后又承接了神非常大的祝福。 Helen 说他很喜欢唐从容牧师，唐从容牧师的一个特点就是听他道的人数之多，在这个整个牧师的这个排名里头他也是数一数二的，他经常会做这样的一个公布啊，有几千万人听了他的道。但是呢他自己讲过，他是跟着他母亲一起信主的，那他母亲呢就是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传道人，甚至他们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没有记住，这只是一个挨家挨户敲门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位女士，她的妈妈就是被这样的一位女士领到主面前的。所以说我们说一个成功的牧师也好，或者一个成功的传道人也好，他的这个事工的效果是在主的手里的。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不能用结果评判这个牧师的成功与否。
但是哈，我这还是得说一下，就是在北美啊，特别是在美国，还是有非常多的大型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模式存在的。比如说马鞍峰教会，他们都是上万人的，他的那个主任牧师叫华里克，他不是写过一个直奔标杆嘛，里面也讲到了怎么样子管理和带领一间超大型的教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今天的世代，大型教会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数多并不等于神不喜悦，或者也
那当然
对，也并不是说人数多就是一定他们中间就有更多的没得救的，就是那个绵羊山羊啊什么的，这个或者是草木和街，并不能直接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我们不能把教会的大小当成一个牧师评价他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基督教走的是一条小而美的路线，它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甚至很多的家庭教会按照神的心意互相搭建起来的。当然也有很多很大的教会它在服侍更多的人， 我们说无论是大的教会还是小的教会，评判它是不是一个好教会要看主在不在里面。如果主在里面，就只有三个人的教会恐怕也是一个好的教会。
嗯，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迷思的那个题目哈、
嗯、
题目就是说评价一个牧师是不是好牧师或者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牧师，就看他这个教会是不是增长，就把它作为一个标准来，对吗？特别是 Helen 你也提到，确实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上万人，这些牧师确实也是成功的牧师啊，也是好牧师。我相信如果一个这个牧师不是特别的委身、嗯、不是特别的有影响力，他也不可能让这样一个教会能成长成这样大。反过来我们不能用那个例子说那些人因为他们增长是成功，而另外一些教会一直牧师就小小的带这些小的他就不成功。我们个人大家其实也希望我们自己的教会增长得很快，我们的牧师有很好的影响力，对吧？好像很快很快增长，有几十人变成几百人，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愿望，所以也不自然的就期望着啊，一个好牧师能够迅速的让教会增长。这里面的违和出现在哪里呢？我在思考、嗯、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目标比较短，我们是看近期的。
嗯，
我们看一个教会的成长最多看几十年，我相信一个人从他学知信主到他最后离开不会在一个教会待八十年吧。所以我们的恒定的标准说这个牧师是不是成功，他的教会里面这么几十年都没成长，我们就觉得他可能不是个成功牧师，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时间啊没有放在上帝的历史的长河里去看、嗯、我这里就想到一个例子，我相信你们两个人可能都听过一个中文叫莫迪，他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嘛？他一次布道都是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对吗？你们去看介绍莫迪的时候一定会介绍的有一个人叫金波，是他的老师。你如果再去查金波呢，介绍只有一句话，他是莫迪的老师。也就是说金波这个人一辈子没有做出很大的丰功伟绩、
嗯，
他比起穆迪后来的影响力小得很多。
嗯，
在他那个一生有限的时间里面，他可能就只是教了几个小孩子读主日学，可是在放到更大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可以说不是因为金波可能穆迪就不会信主或者就不会在那个时间点上信主，
是的，
对吗？所以说你难道不能说穆迪这一生是一个很成功的牧者吗？我们要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而不是把它切割成一段的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一个教会增长或者在有限的时间短期的增长作为一个衡量牧师是否成功的指标、
嗯、
标志之一。
对
啊，
五月说的穆迪的老师让我也想到了尼托生的老师何寿恩，他也有几乎同样的故事。
我认为教会里面他也是需要有策略的。
嗯，
耶稣带领门徒也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时候因材施教，有的时候用食物来教学，有的时候选择不同的场景，
是的，
不同的方法，他从来也不是用一个固定不变的方法，他的目的也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来跟随他嘛。有的时候把人带到水深之处去打鱼，有的时候借着五饼二鱼去向人宣告他是生命的粮，他用很多的方式。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也确实是不应该一成不变，要个学会大的方面从策略上，小的方面从技巧方法是可行的。
我这样看海伦刚才的那个问题哈，确实我们用很多的方法做什么事呢？把人带到主的跟前来，这是第一步，让人到教会来，让人听福音，让人在这儿接受福音。然后我觉得教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工作，就是伴随这些来了的人他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和他们的成熟、
嗯、
对他们进行啊，包括门徒训练啊，包括让他们鼓励他们委托他们也都进入事工啊，差派他们呀、啊，最后呢让这个大使命呢在万人身上成就。所以呢一个教会它的目的只是把这个教会扩大，
嗯，
我觉得它就难免走偏。假如某一个弟兄姐妹，还比较重要的弟兄姐妹吧，或者说一个在这待的时间长的弟兄姐妹，他离开这个教会了，我相信对这个教会的教牧呢一般是挺大的一个事情，他们会用各种办法去问他为什么离开啊，怎么回事啊。 如果一个人离开这个教会，他也就此离开主了，对这个教牧来说，他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安的。如果这个会众只是离开这个教会，比如说因为工作调动啊，搬家啦，他就迁移到其他教会去了，那我觉得对于一个目的是引人信主的教会来说，或者一个牧师来说，这件事就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更关心的是这个人在不在我们教会，我们是不是同样关心他们是不是还在主里。
所以说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如果真正的正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一个好的牧师，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带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一个好的牧师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他也势必会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所以从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个教会肯定是增长的，但是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小的教会的四堵墙里面。因此也就是说，我们衡量一个牧师是不是成功，不能在短时间内看这个教会有多少的人数成长。
嗯，好，非常好。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个迷思，也就是迷思三。他说牧师是老板，
所谓的老板就是说了算呗。
对，说了算。在这间教会比如说有主任牧师啊，一般好像当了主任牧师都是这间教会就由他说了算，就领袖式的这种牧者。
确实这个是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哈。
嗯，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果说一人独断，大家肯定觉得不舒服，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嘛，你肯定在有些地方是有缺失的嘛，你的恩赐在某些地方也不见得就完全有嘛。但是呢，如果一个机构它没有一个一锤定音的人啊，
嗯，
效率也会非常的低下，这个教会的事工啊也会非常难开展。所以啊，教会的老板是耶稣，教会的总经理或者大掌柜的是牧师以及牧师的团队。我觉得呢，这个好像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确。但是啊，如果说主耶稣基督是老板，在我们的日常操作中呢 又很虚啊，很多事情你可以去问老板，跟老板要钱要资源，但是你和主耶稣基督要资源，你去祷告他不见得就能很快的批给你。你今天在会上提，哎，我现在有五个项目要做，一二三四五，主耶稣也没法就这五个项目直接的给你一个或是或否的这样的一个答复。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牧师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是主张祷告，他自己祷告，也让大家一起祷告。这个祷告真的有点像要向老板去求问，或者要向老板去汇报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
这个迷思后面我觉得还有两层意思。
嗯，
一方面呢，会众哈对牧者真正的尊敬，觉得哦你是有天上来的权柄，就是听你的，我绝对的顺服。
嗯，
还有一种呢，也是一种归位，反正你是牧师嘛，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就不要参与了嘛。其实这两个方法里面，我觉得如果把它都绝对化的话，都是有一点点小的问题的。牧师是特殊呼召的，是来牧养教会的，绝对权柄就是来自于传讲神的话语。当然了，他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从一个行政架构里面，在这个某一个方面他是领导者之一，但是绝对不是说因为他是牧师就是什么东西都是他对的，或者什么东西都是由他决定的。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哈，这三个有代表性的教会对牧师的权柄的解释。第一个呢，就是威斯里教会，他就是强调牧师确实是有权柄，但是他的强调的权柄，他也是说限制于带会众走向圣洁，过圣洁的生活。如果说他离开了这个上帝的标准，他的权柄就不复存在。第二个就是长老会，长老会他就认为牧师的权柄是和其他的长老是一样的。
嗯，
他们所有的决定都是牧师和长老是一起的，他也有一票权。那再回到金星会，金星会就强调是的，牧师也是有权柄，但是他的权柄是受四个方面的限制。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他是被圣经所约束，受其他教会共同带领所约束。比如说我这个金星会的牧师要做出某一个决定，可能还要兼顾到其他金星会的这个整个的规章啊，各个方面。在合乎圣经的教会治理，从来不是一个贵族式的领导或者寡头治理， 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单独的牧师和长老带领教会，像耶路撒冷教会啊，还有以弗所教会啊，腓立比教会啊，都是受其他教会共同来监督执行的。第四个呢，他也是被他的会众所约束的，因为每一个牧师都是被他的会众所见证啊，在当中安立他的。所以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也应该把权力同样的交给全体会众。
把他说的现实一点，如果我们把牧师从一个角度把他看成一个职业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工作，牧师是被聘用的。当然你像有一些教会的创堂牧师，可能在这个教会耕耘了几十年，他也不用每一年去或者定期的去跟这个教会签一个用工合同。但是呢，如果是一个神学院刚毕业的牧师到某个教会去被教会聘用，他是需要一个合同的。合同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事情了。那么合同的这一方是受聘的牧师，那那一方呢往往是教会本身。那教会呢，他不可能是整个教会里头男女老少一起来跟他谈这个合同，他一定是有一个代表来跟他们谈这个合同。这个往往呢就是执事会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说从现代的教会治理我们去看的话呢，牧师从很大程度上是被会众制约很厉害的。我自己觉得有两方面有问题。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觉得什么都靠着牧师，自己不来分担教会里头作为一个教会的会众应该分担的东西，应该在神面前去摆上时间，摆上金钱，摆上自己的资源，把什么都推给牧师。这和我们的文化有一定关系，我们有一个下意识认为你是在教会领工资的，那这些事就应该你干啊，我干就是义工啊。我们好听一点把牧师当老板，说不好听一点把牧师当长工，这是其中的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把牧师当上帝。我们有一些会众过于的迷信牧师。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说我们来一起祷告，他说哎，我让牧师替我祷告，他的祷告就更灵验一些，这是我们非常容易见到的一个东西，对吧？当我们对一个道产生狐疑的时候，我们不是拿着圣经来作为一个我们的依据，我们往往是去找牧师，说牧师说过某一句话，张牧师说过某一句话，刘牧师还说过某一句话。在这个事上，我们既不能把他们当成神，我们也不能够把他们就当成长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代表主耶稣基督来牧养我们的，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有权柄的。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这个不平等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神给他权柄。第二个呢，刚才我听到五月在描述中说他受圣经的约束，当你说了背离神的教导的话的时候，我自然要为这件事情来起来反对你，因为我们定的是神而不是某个人。
所以这个迷思我自己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的话，就是用否定式的，牧师不是偶像，牧师不是长工，
对，
牧师不是老板。因为说到老板，还有让我们想到老板跟员工的关系往往是比较冷漠的，对不对？
是一个经济关系，
是一个经济关系，是一个。而我们在主里面，牧师在讲台上他讲到他喂养，其他的时候我们是在爱里面是互通的，牧师为我们祷告，我们同时也要去为牧师祷告，在这个当中完全是一个互相平等的关系。
对，他也是我们的弟兄。
对，哎，刚才说的是否定的，我现在加点正的，从五月讲的是所以牧师是跟我们一样的罪人，牧师是我们的弟兄，牧师是身负上帝的呼召，被神委以重任的来牧养教会的弟兄。
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小点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在整个关于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里头呢，讨论到了他们的讲道啊，讨论到了他们的恩赐啊，我们也知道牧师作为一个人呢，他每个人的长项也不一样，有的人善于讲道，有的人善于陪伴，有的人善于组织事工，
能力也不一样。
对，能力不一样，这个确实是让牧师自己来检点反省了。你要成为一个好牧师，靠的往往不是你的恩赐，而是神给你的恩典。就是说你的能力有时候在某些方面容易出现一些偏差，尤其是当你这个方面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做着做着你就是在服侍自己的某些欲望。牧者在这方面呢要有一个警醒，就是你主要发挥的是神的恩典呢还是神给你的恩赐呢？我觉得 如果是神的恩典在那里，你就知道这和你的能力无关。如果是恩赐在那里，你很容易就在这个恩赐中去凸显自己的能力了。
阳光，你说到这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开玩笑说，我说牧师啊，是能力越大，毛病越多。能力的相反面其实是他的弱项。
对。
可以把它称为毛病。当然，就所以说他们真的很难。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们希望牧师是一个一呼百应的，然后口才又好，然后那管理教会又好，
情商
又
高，又智商也高。
这种牧师他一定有个特点，就是他可能非常执拗。我们说执着，但是执着换一句话说，可能也就是他不容易听别人的劝。
对，他也很有可能他非常强势。
对，可能也很强势，所以因为需要这种特点才可能让他发挥他的长项。
对、啊、
所以说我就觉得能力越大可能毛病也越多。
一个强势的人啊，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很有可能你强势到一定程度你就强势不下去了，因为大不了别人说我不打这个工了，我不跟你玩了，我走了。但是你是个牧师啊，如果这个信徒他真的听了神的话，他是把他的属灵生命交托在你的手里的，当然他是交托在神的手里的，但是你是在这个世界，你是牧养他的人，你个人的这种强势的风格，如果再加上上帝赐给你的权柄，再加上人多少对你的一些崇拜，那你真的就放飞自我了，你很容易就飘了。
所以现在其实教牧学里面，学人牧者写的一个现在比较用的多的词叫仆人领袖。仆人是领袖、我觉得这个比较恰当。他们在能力上是领袖，他们在这岗位上是领袖，他们在责任上是领袖，因为他要带着我们人走。但是他们在心态上，在态度上，他们在处事的这个方式，具体的做法上，他们又是仆人。耶稣是仆人领袖了，
对，
咱们都说主，对不对？但是你看他为门徒洗脚啊，
对，
啊，对不对？就是好像很悖论的东西，就是两个东西很矛盾的对立的东西在他身上集合了。
今天虽然我们是对牧师哈这个主题进行了一些迷思，但我想我们所提到的并不是单单针对于牧师，我想也是针对于我们自己吧。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恩赐的时候也要警醒，因为能力越大毛病越多哈，这是我的，不是圣经的哈。
我们三个都没有当过牧师的人。
对。
在这儿对我们的牧者，我们绝对不是想要品头论足、指手画脚。我们依照我们爱牧师，我们也感激牧师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我们求神来看顾和祝福他亲自挑选的这些仆人们，也让这些牧者呢，能够把神交托给他们的这些生命呢，真正的牧养好，这是我们的目的。
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迷思就到这里，特别是针对牧师的哈。如果牧师们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如果你们有什么不同意的或者有另外的想法，也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交流，我们就大胆的说出这么一句。
好，
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